你慢慢来看，其实不难懂的。你看啊，因为神的意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意思呢，就是福音是要显明神的公义，对吧？
是
同
的，
意吧？啊，
同意。
什么是神的意，知道吗？要一个一个概念开始解释了。神的意就是上帝眼中看为对的事，就叫做神的意。神的意就是上帝的本性所彰显的原则，就是神的意。简单的讲，世间中宇宙中一切正确的事情、对的事情，是由上帝的本性彰显出来的。那这是一件事情，但是它跟福音什么关系呢？第一句话叫解决这个问题，它是因为神的意啊，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那你就要比较这两者的关系。福音我们知道嘛，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救人，对不对？他为我们舍命，他使我们活，这是福音嘛。从此我们不用死了，我们可以活，得永生，这就是福音。那么福音和公义是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先要看福音和公义在时间和空间创立以先，谁存在呢？神的义存在，福音未必存在。神创立世界以先可以没有福音，但是不能没有神的义，因为神就是公义的标准嘛，对不对啊？知道这个意思啊？哎。人犯罪以后，福音就变成上帝拯救的必然，一个需要了。他必须要借着福音去拯救人类。那么，当上帝认定福音是可以拯救人类的时候呢？那么就是神的公义来到福音上去显明他自己了。福音用来显明神公义的一个时空下的现象，或者是一份恩典，或者是一个措施，或者是一个做法。所以福音在神的计划当中，它是一段时间的存在，不是永远的存在，对不对？人犯罪以前没有所谓的福音，有一天神审判世人、审判万有之后，那也不存在福音了，福音就完成他的使命了，人已经得永生了。所以福音是一段时空下上帝拯救人类的一个措施。好，第一句话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神的意正在这福音上显
写
明出来。
明出来。
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显明什么是福音的时候，神的意就在那里告诉人们说，什么是正确的事情，什么是公义的事情，什么是神眼中看为喜悦的事情。这句话就这个意思。第一节的 A 上半节要读懂，要解释福音和公义的关系，对吧？好，如果这句话没有问题的话呢，下面就比较容易懂了。这义是本于信，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这即刚刚讲的是神和福音的关系，现在要处理人与福音的关系，人与公义的关系。人怎么得到福音呢？人又如何让上帝的公义显明出来呢？就借着一样东西，上帝给的信心。所以呢，这义，就前面讲的神的义啊，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你只有借着信，才能表达上帝的公义，才能显明上帝的公义。如果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以弗所书2章第8节，也因着信。你没有信，上帝的恩典临到你面前，你不去领受这个恩典，那你还是死亡啊！你没有改变你从摇篮到坟墓的死亡之路的结果呀，你还是死亡，还是死路一条啊！你没有得到盼望，没有得到福音。你跟原来没有改变，所以当你不用信心去领受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恩典的时候，那神的公义就与你无关了。但是当我们17节，这义是本于信，所以信心在这个时候 就是显明上帝公义的恩典，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创世纪的话，上帝去说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因为信，上帝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信心和公义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公义，上帝的义，如果没有信心去承载、去领受，那福音就显明不出来，神的公义也显明不出来。所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只能透过信心，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清楚了？
清楚了。
感谢主呀！你问问爸爸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呢？
还有，
许嵩，
我在听完了，我在切菜了，
哦，切菜
清楚，
啊，那你去
好的，
切，
切菜，我刚才今天有点收获，就是今天讲章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就是，我们都欠了福音债，就是我们刚才给我们家孩子在讲这一章的时候，他刚好他下来晚了，我在给他讲这个，就是我的收获，因为我们其实这句话理解的，我们都是一个欠债人。在这个债权人和欠债人这个两个的比神，基督是我们的，可以说是我们的债权人。我们的地位是要，当我们作为一个欠债人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他就应该是，有这种谦卑的心，就是因为他的地位相对于债权人，他是比较。地位是低的，然后这刚好就联系到我的孩子，他现在刚好在读一本，现在就是在国内的禁书，叫《巨婴国》，是中国的一个心理学家武志红写的《巨婴国》，就讲到他这本书就讲中国人都是巨婴，然后我就给孩子结合起来，他看了这本书和牧师你讲的这个我们都是欠债人这个说法，因为。巨婴呢，就说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他心智不健康，完全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就像一个婴儿一样，完全以自己为中心，说明了这个中国人的心智的不健康，不健全，不成熟。但是当我们有了信仰的时候呢，我们在内心里头就会认为我们是欠债人，我们欠了基督的债。然后呢，我们就会由此而产生这种谦卑的心，所以我们有了正确我们的信仰之后呢，就会使我们的心智，健全健康，这是我对今天这个，第一章第一节的一点自己的理解，所以给孩子也讲的刚好，因为跟他刚好在最近他在看这本书。就是巨婴国，我给大家结合起来讲讲，也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谢谢你的分享呀，我稍稍补充一点吧，就是从逻辑的选言之来看呢，我们的心里边为什么怀一颗感恩的心呢？坦率讲，是好在我们的债权人是上帝啊，我们其实信福音。就是将债权人从撒旦那里转向上帝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那个代赎的那一位，而撒旦呢，是以我们的罪作为我们的抵押，把我们压在罪的重价之下。所以，当我们不去相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一生都活在罪疚之中，撒旦就用罪来抵押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众人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当我们相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就从此不再做罪的奴仆，反倒呢，我们去做上帝的仆人。呀，去做上帝的仆人。那既然是仆人，我们就有一个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了沉重的赎价，以至于我们众人都欠了福音债。你认真想一想，上帝。 是我们的债权人，那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和他一同完成主的大使命嘛？又没有让我们做坏事，又没有让我们是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偷坑拐骗、坏事做尽，没有啊。他就是让我们去做公益的事情，做对的事情，做美善的事情，做爱人如己的事情。这是上帝要向我们收的圣灵的果子，是在这里。所以我们要为了我们上帝是我们的债权人而感恩，感谢主。好在你是我们的债权人，我们一生一世可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一份极其恩典的事情，感恩的事情呀。只是上帝用一个我们都能够理解的债权人、债务人的关系来表达这个真理而已。好，伟珍举手了，我们让伟珍来说话。伟珍，你和你的蓝猫都要出来见人面了。
牧师好，
伟珍乖宝宝说。
我今天想就听完道以后，我想分享那个，你提到的第二点的那个胜过羞耻心这一个，然后你一讲到的时候，我就想说，就是当我出信的时候，确实会，在就是一群不信主的人面前。就是连祷告都不敢，然后现在就不会有这一种，这种感觉，然后就会我自己默默祷告就好了，但是不会有这种心理负担。然后我想起，我想这样子是因为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对神的认识不够，然后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不是以这个福音为耻，因为我知道这个福音是好的，但是我偶尔会为这个传福音，就是这个传福音这个动作，或者是担心这个背后的那个，就会有就是这个所谓的羞耻，就是例如说我跟陌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就其实我不容易开这个口，因为我没有跟他建立关系。那例如说我跟我家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也不敢开这个口，因为我怕起冲突，或者是背后的衍生出来的那一些然后或者是跟一些好朋友传福音，我也谨慎，就是我就是有反而是有这个传福音背后的那个负担，但。我是很明确的，这个福音是好的，对。然后我想说，哎，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这个传福音的，就双引号哈策略。然后我听完道以后，也发现，不是这个。我一开始还想说，是不是可以有几点这个策略，然后可以胜过这样子的一个羞耻心。
我
分享完。
听懂你的意思。我一在引言的部分，我就讲，我不太喜欢用"福音策略"这几个字，特别"策略"我不喜欢。为什么呢？因为福音或者是传福音是我们的生命，它不是一个策略，也不是战略战术。当然可以有战略战术，可以有策略，不是说不可以有，但是它和福音的生命。和传福音的生命相比，我更加喜欢从我们的内心深处来看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你看他没有跟我们讲什么所谓的策略啊、方法呀、怎么更加聪明啊、更加有所谓的智慧啊、有恩典的能力啊，他没有这么讲。他是来动我们的心这块奶酪，他就直接告诉我们说：“你是欠债的人呢。”就说你传福音是合情合理的，是理所应当的，好像罗马书12章1到2节讲的，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神而活，这是理所应当的。就这是一件公义的事情，公义的事情就是一件对的事情。那这个核心价值观对我们相当重要。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也需要对自己、对自我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为什么会怕在众人面前祷告， 传福音，并且去声明自己的信仰立场呢？那我们的害怕，这个羞耻心的根源呢，其实是我们源自于我们内心中的不安。啊，这不安在哪里呢？你发现我们人呢，人是很怕和周遭的人不一样，以至于被众人白眼，被众人以为奇怪，被众人认为你不是一个正常人，你是个有问题的人，然后就担心下一次再跟他们聚会，他们连电话都不打给我，以至于因为这个缘故，我会变得孤独。你看，人不安呢，会产生多少这样的潜意识的惧怕？这的确是人类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心态。就是说，广东话讲，人要埋堆呀，埋堆好不安嘅，那么人要埋堆，就是要跟人群相聚啊。我记得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跟我的家人、跟我的朋友，马上就变成。连朋友都没得做了。我一讲福音，一讲耶稣，他们都觉得我记得我92年回去的时候，跟我的朋友啊、发小啊讲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一致性对我的认识和了解，就说这个人呢，废了，这个人成为一个废人。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当时在中国的主要潮流。就是要看一个人有没有赚钱的能力、机会、可能性和实实在在真金白银在你的手上。当时我身边的发小都认为我第一是个穷人，第二是个废人，第三是个没有价值的人，他们基本上是对我是采取不来往啊、少来往啊，基本上就是采取这么孤立的这么一种态度吧。见了面，也就是打个招呼，请我喝一杯咖啡，也当做他们是一个爱心的施舍。我能看得出他们内心深处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的想法缘由何在，我也知道。我当时也面对了这些选择，我说那我就跟你一起做个生意呗，那很容易啊。他们也说，只要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做生意，那你还是加个引号，我们的人。我很多很好的朋友，从小都是非常信任，家庭关系也非常铁的那种呀。我父亲的老战友啊，老部下、老首长，诸如此类吧，就这一类的人，很想给我机会，觉得看得我好像没有跟他们一起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发财的洪流当中与他们同行，是一件他们自己内心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他们非常，他们也有个羞耻心，他们是耻于与一个他们从小长到大，现在竟然没有和他一样是亿万富翁，是很百万富翁那么有钱的人，还坐在一起一张台上吃饭，他们也有羞耻心。有一次吃完饭，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以后你们真的不需要叫我，我说我的生活方式很简单的，我就希望在家里边，煮一碗面。下几条青菜，假如有几个红烧排骨放在上面，我觉得是很满足了。几块红烧排骨，一碗面，几条青菜，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我一不喜欢去奢侈，二不喜欢讲排场，三呢，你们吃剩的饭我还想打包回家。我不喜欢就是中国吃饭的方式，剩一大堆丢的桌上，因为大家没有一个使用公筷的习惯嘛，都是湿筷夹了就，所以没有人再去把那个菜，打包回家。所以以后凡是跟我吃饭的人呢，我都是要求餐馆放几双公筷、公勺，我说这样吃剩的还给拿回家，不要浪费。那拿回家以后的24小时把这个做了，我说也不要浪费天父所造的万物，所以我的整个生活的模式啊、思维方法呀、行为模式啊、语言环境跟他们都完全不一样。他们觉得跟我一起出去吃饭的好烦的一件事情。 啊，但是有些场合又没办法，特别是家人之间的聚会，因为我是家中的长子，如果他们要请爸爸妈妈出去吃饭，我要不在，他们连合法性都没有，啊，所以他不得不也把我请到花园酒店的顶楼啊。这个白天鹅宾馆的家乡水啊，喝茶呀，我中国大酒店，我讲你都熟了，对吧？这些陶陶居啊，广州酒家呀，半溪呀，这些都是我们家常常去吃饭的地方，我又很不想去吃，我跟我爸爸是同一个观点，我说别去吃了，就在家里吃就好了。我说简朴生活比较合适我说我跟爸爸观点比较一样。但是家里的其他弟兄姐妹就很对我们很反感，也有那么一点点羞耻于跟我们在一起，觉得我们已经赶不上潮流了。那我就跟他讲，我说钱财呀，会走的，钱财会长脚的。当时里边有我的很多的发小，我们家人吃饭他们也会来，也说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如果你们今天不认清这个真理的标准的话呢，有一天钱财会在你们身边远离你们而去，你会看见你的钱财从你的口袋里长出翅膀，在你的眼前飞逝而过。如果说钱财比较大的飞不动的，它会落地而行，甚至是疾行如飞，走到最后你可能。会穷到一个地步，只剩下一条短裤，不至于羞耻到，没有地步的阶段。那当时我说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讲一个人不要注重钱财，要注重真理。结果我想不到呢，就是大概这个话我讲完大概不到20年吧，十来年之后，当时跟我同一张桌上的那些发财的人，可能大部分吧。都如我当时我不自觉发出的预言，他们一个两个，凡是改革开放这个潮流当中发了横财的人，今天回头看去，几乎没有一个有好结果。有些呢是疯了，傻掉了，欠债太多还不起；有一些呢是老人痴呆了，比我还年轻两三岁的人。已经老人痴呆了，还有一些呢下到监狱里边去了，当然也有些移民了，移民也没好日子，然后移民的也是跟老婆也离婚了，孩子吧也都不理他，众叛亲离，他一个人在纽约的大马路上，每天就在那个长岛的一个公园里边坐的凳子上，有一个朋友看着他了，你怎么了？他说我现在羞耻于和世人，特别是过去的老朋友。有任何的来往，这是当年我所见到的许多，不是全部了，许多我们同龄人、发小，特别是发了横财的人，我说人无横财不富，但是你为富不仁是你的必然结果，横财不是好事情，我人应该单单领受耶和华所赐给你的。金钱去生活，安分你的本分，安于本分去生活。所以今天回头看起来呢，羞耻心其实源于我们人因为没有上帝而带来的这种不安全的感觉。所以人的不安全感觉，一是人聚在一起的这种热闹感，大家感到有人在，不害怕；人多，晚上走夜路不害怕。第二，因为没有足够的钱财填满自己的钱囊而感到不安呀。第三，最根本的不安是因为我们心中没有住着上帝而感到不安。所以人生的不安呢，源于这三大来源呀。而这三样来源的产生的不安感，又是我们羞耻感的泉源。我们羞耻感就源于这三样。那这里边有一句话，我盼望为之能够记得住啊，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常常会有一句话会告诉我们说，就是信仰归信仰，生活归生活。 不要那么不现实，不要不落地，不要搞得周围啊家人都不认识你，对不对？搞得自己生活的不现实。那我就给你一句话：现实有两种，一个是属世的现实，你仍然还可以跟这个世界去拥抱，跟这个世界去亲吻，跟这个世界去结婚，这是其中一个选择。人们的一句话可能就把你左右牵引、诱惑到彼岸去了。随便的一个感觉、一个动作，可能你也发现自己也变得失去了立场，这是属世的现实。但是你别忘了，你还有另外一头啊！你既然信了耶稣，你就有一个属灵的现实 在等待着你。这个属灵的现实就是有一天。你要向爱你的上帝去交账，耶稣会问你的：“我为你舍命，你如何待我？你的生命是我赐予的，你的使命是我颁布的，你的心跳、你的脉搏是我为你维护持守的。请问这一生你做了怎样的事情，与我赐给你的福音？”相称呢？这是一个属灵的现实。那接下来一个逻辑性的一个推理就是：如果我们在乎属世的现实，那总有一天你要在属灵的现实上翻车，因为你变得属灵的不现实。所以你是要属灵的现实，还是要属世的现实？还是你处在属世的不现实，以至于你不需要去亏缺属灵的不现实，有一点逻辑上的绕口，我相信你懂这个道理。好了，我就讲这些吧，好吧，维珍。
谢谢母亲。
好，感谢主，石云是不是有话讲啊？我看你出来了，思云，还是
可以说有句话讲吧。你刚
请。
才说你那些发小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想起耶利米先知。我在想，你说那些话的时候，你也并不知道，就是不是完全确定吧？是按照真理来说的啊。你有没有感受到，那是上帝借着你的口在说话呢？像耶利米他们也都是提前说的那些事情，然后他们都是说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我是很多时候，我现在一直在读这些先知书嘛，我就很尝试，就想尝试着把自己带到那个境况的下面去理解他们吧。你说的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那相当于是一个预言吧。如果后人，比方说过上百年，就是写你这些故事，写你的，就是比方说写一个保罗书啊，王保罗书就会写到你不停的就是在那里呼叫吧，就相当于是，拼命的就在大声的疾呼他们这些人，让他们要归神啊，就或者就不要做属实的这些事情。然后你说的又刚好都实现了，就是某某某又怎么样了，某某某之前怎样，后面又怎么样，就是。那我表达的清楚没有？是不是你也这个不叫先知啊？就是有一个恩赐，是不是你自己说的什么都还不知道的事？
先，
这个情况有一点点类似吧，就会让我联想。你说你当初说的，就是20年前说的，好像过了十几年就实现了。那像耶利米他们说的时候，大概就也就是几十年前说，然后几十年后就实现了嘛。他也就是做了40年嘛，一直做了四，坚持就做了40年。
你讲完没有？讲完我就说话。
我现在讲完了。
讲完了啊，讲完那我准备讲几句话了，好不好？可以吗？ 你听到我说话吗，思云？
请讲，我已经把麦克风关了，就是表示请你开口讲话。
呀，我因为我这是礼貌嘛，就你跟我一来，你来一句，我来一句，我说那我现在准备讲话了，请问可以吗？那我就等待你说可以呀，那我就开始说话了。你不说话，那我就等待你，是不是我还不可以说话呢？那我就等候你的回答呀。
请讲，我回答
谢
了。
谢，好，谢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上帝会对他的子民去讲话，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上帝拣选了一些人来成为他圣经著作的书写者，比如说耶利米先知、以赛亚先知、以西结先知呀等等，这17个大小先知吧，呀，都把他们的生命摆放在圣经当中。这其中有一个标志呢，比如说耶利米先知里面充满着这样的话，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他是直截了当声明的，就是上帝要借着他说一句话，与他的子民、与神的选民、与当时的世界有关的话语，所以这是一个 sign，一个标志在那里。那当然也有些话是他自己说出来，他未必知道是上帝要拣选他成为上帝话语的出口。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在新约的这个书信当中，我们发现保罗，哎，他也有这样类似的话。他有些话呢，他会说：“我这句话是我自己的领受，但是我相信我被圣灵充满。”这一句话也是圣灵感动而出来的话。那他对自己说的话也不那么确定，这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他。所以你发现，就是新约的著作的人比较少像旧约的先知那样直接的宣告说，这个我所说的话是出于圣灵，出于上帝。好，这是人的角度在反映这个现象。那么换句话讲，就是上帝拣选人成为他话语的出口呢，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无论知道不知道，上帝最后用他的主权，将不同的人所写的书信、所写的著作放进圣经里边，这是一个 conclusion，一个总结吧。好，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就除了圣经作者以外，其他的人所说的话，那和圣经作者的区别在哪里呢？这就是我说的先知的职分与先知的恩赐的区别。如果是一个有先知职分的人，他所说的话是被在历史当中记载，是被收进圣经里边的，所以他说的话是代表神的。但是如果说仅仅是先知的恩赐，比如说牧师，牧师就有一个先知的恩赐，但是一定没有一个，我也不敢替神说话了。就假如圣经已经完成了，不再增加，不再减少了，这是我们的信仰的一部分嘛。铁定我们应该相信他，就是我说的话是没有被收进圣经里边的。所以这样的看来呢，我跟耶利米之间的区别就是先知职分与先知恩赐的区别。我讲的时候，我未必知道是上帝要借着我说话。正如我每个礼拜在讲台上讲话的时候，我是凭信心相信今天我这篇讲章是上帝的带领，但是这篇讲章未必，也铁定不会被收进圣经里边，所以它是上帝对教会带领的一种方式，就是借着有先知，讲到恩赐的人去传讲他的话语。这是在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大使命的内容里边，所以你们要去，要将真理传给万民，并且替他们施洗、施浸， 然后去做牧会的工作、开荒的工作、植堂的工作。这我们今天正在做的是这一样东西。那当然，就是在我服侍的经历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回头去看一些事情的时候，的确是比较多或者大概率的，或者说是略略高一点概率的，上帝的确常常借着我去说一些今后要发生的事情，哪怕一件小事情。我记得跟你们讲过一件事情，有一次我们去台湾短宣，结果我是无意的，这次回头想想，我真是无意的，但是当时就是讲了这一句话。我坐在一个面包车的前面，看见一只蚊子在我的窗前在那飞，天气又闷热，窗户又关了。方中传道呢，坐在车的最后面，我们中间隔的有七八个人吧。那个车是大，一个大的面包车，大概能够坐七八个到11、12个那么大的面包车。我当时脱口而出："我的方中，你要小心呐！我眼前有一只蚊子，它可能等一会到后面去咬你。"我觉得我是开玩笑的，说心里话，我当时也或者无意中就是脱口而出了一句话。没有太留意这一句话的属灵的成分呐、预言呐、养分呐，我都没想，教导也都没想。结果隔了大概，我想不会太久，1分钟到5分钟之间吧。我听着方舟在后面就啊的一声叫，我说方舟你怎么了？我被咬了，被谁咬了？他就用手一拍，把那只大蚊子，咬满血的大蚊子拍死在自己的脚上，要不然他怎么知道呢？他说我被刚才那个蚊子咬了，是不是那个蚊子我也不知道。那反正方中就确实被咬了。最关键是什么呢？接下来他的腿就肿得像个大萝卜似的。那我就发现有的时候神也真的借着这些小事，假如方中有一个警醒的心、敏锐的灵，他听到牧师这么讲，他得赶紧在周围拿个扇子，再拨扇子，手啊脚不要让那个蚊子来咬他，或许他避免一场连续好几天都走不了路。当然，这个我不能替上帝说话，可能上帝定义就是要咬他一口，那我也不知道呀。那反正那一件事就那么发生了。那你说这件事要不要写在书上呢？以后你要给我写回忆录是不是？你别忘了把这件事写上。方卓阿姨曾经被蚊子咬了一口，还是牧师提前说的。那我这件事没有太上心了，也没有觉得好像是个什么所谓的预言。但是的确，在我的服侍的30多年当中，应该是有无数次是当我去对一件事表达看法，我没有想的是神给我的一个什么传递啊什么没有，完全当时没这么想，就是有感而发了，当时就凭着自己的感动，就说了那样的话，特别是在传福音的时候，呀，特别对一些人讲人生的一些趋势、一些方向、一些结局的时候，还真的是有过或者有不少这样的经历，是好像是有预言的功用。那我相信这件事呢，不会单单在我身上发生，应该是在许多属神的儿女身上都会有这样的例子。牧师啊，传道人有的时候会讲一些这样的话，上帝也会特别使用他。那我当时是20年前讲的那番话，我想这话我在任何场合当中，我都可以这么讲的，而且我也跟他们讲得很清楚，我说共产党的钱你千万不要去赚，你赚了一定是后患无穷。这个话我讲了几十年了，我一直就在讲这个话。我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这个钱，你想想，他难道没有能力掌握你受贿啊、违法乱纪的这些证据吗？他有的，他真有这个能力的，只是他不报，时候不到他不报，到了时候他开始反贪了，到了时候他开始查处了，到了时候开始割韭菜了，到了时候他要回算税率。税务30年，这打土豪分田地的本质就决定了嘛。这个当然，这个就是借着我对 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理论、共产党党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么多年的学习、观察、了解，而有的一些基本常识嘛。那我今天也是对在国内还做着发财梦的人讲，我说你还想发财啊？我说你还是做个本分人好了。那这个话，我今天也可以这么讲。那以后一定你会在这样的话的前提下，发现它是一句预言，这样的预言是价值观的预言呀。那好，所以我就讲这些，希望能够讲得清楚，说得明白呀。我对今天仍然还对在国内发财的人，我是发出过很多的警告的。我说你今天还在奢望的借着中国大陆这个平台去发财，你最后你会家破人亡的。这个铁定的，你不会有好结果的。有一天你会被地位高的送进秦城监狱，如果人在广州的会被送去黄花岗看守所，这个结局是一定的，因为在共产党的本质下，他不会希望老百姓发财的，这也是个基本常识。只是懂得和愿意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呢，真的不多。因为钱的诱惑太大了，特别是在美国，有些朋友出了国了，还一天到晚飞回国内去做生意。我说你这个立场不对呀，你已经出了国了，好好在国外适应国外的生活呗。他不干，他说出国是生活，回国是工作，发财是目标，人生是赢家。这我那些好朋友，出了国来美国的这些朋友，特别是纽约的一群人、加州的一群人，蛮多概率都是这么理解问题的。我说你这么理解问题呢，不是说不行，这是你的自由，我也不会去干涉你。我说，但是你要想想，你如此这般去在乎国内的财产的这个动机的本身，在出卖的你当年出国的行为。你的言行，你是一个人格分裂的人，你会走到两头不到岸的。那我这句话又在讲预言了，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假如你出了国了，我就鼓励出国的华人呢，应该，你既然出了国，就在海外好好思想一下自己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借着海外的环境和条件，赚取你的生活所需，也未必。继续做你的发财梦，做不久的。假如你现在还没有出事儿，还没有被人请去秦城监狱，那是神的怜悯和恩典，赶紧回头呀，远离那个是非之地，进入一个，即使你出国也是不想在国内那个官商勾结，那个政治空气不明朗，经济环境不明确。人际关系不清楚的这个环境，所以你才出来嘛，对不对？为什么你还要跑回泥潭里边去滚呢？对吧？所以你已经神把你放到一个蛮大的恩典当中，你又回到污秽肮脏之处去滚，那我觉得这是得不偿失的。如果你仍然还在国内，我觉得要谨慎小心，尽量不要去跟这个发横财的事情有关。不要去做违法的事情，不要去跟官员夯起一气，偷税漏税，然后去投机倒把，做最后最终会被抓的这个结局的事情。好了，夏翔说。
牧师，我分享一下，就是我刚上班那个新地方的时候，我确实不敢讲我是基督徒。那时候我谢饭祷告，我都不敢了。后来就是过了2年多，我就是慢慢的，我觉得应该啊，真的不应该那种怕那么软弱。我觉得现在就是说谢饭祷告没有问题。然后呢，我也会给就是说我照顾的一些病人，他们听赞美诗或者什么的。然后后来呢，就说我了解了我同事的一些背景吧。后来我们就说，我原来怕的就说我一个人，他们就说我们一共是9个人嘛，如果我一个人被他们8个人因为这个信仰孤立的话，我可怎么办呢？我怕呀。 后来我就不怕了，就是我就前两我前几天我真的就下定决心了，把我这个就是信仰的项链什么都带上，就是说我的那个，有十字架或者什么，他们问我就让他们看见好了，就说我真的是也不怕。结果我就看我那个同事的背景，我同事其实有一个是耶和华的见证人，后来他就离开了那个耶和华见证人嘛，他就觉得好像是，反正有什么他们把他赶出去了。我另外呢还有一个同事，他说他自称是基督徒的，他就然后教会有一些就是说儿童活动什么他都去了，后来呢他就是为了跟一个穆斯林结婚了，他都把那个改成穆斯林了，结果呢就说最后呢他的那个丈夫跑了不知道去哪里了，就回国了，他找不着了，他一个人带着孩子，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就是我觉得真的人不能拿那个信仰当儿戏啊，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就说说改就改，然后现在我也没那么怕了。我觉得就算发生什么，我觉得如果是主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也能够坦然的接受吧。就是这个问题。然后现在呢，就是因为我不怕，就是这个说自己是基督徒，就是我反而有点怕，就是说我有时候就说万一做什么事情啊，就说不能荣耀主，就怕这个了，就
感谢主，我为你感恩，这是生命成长的一个新的高度、新的台阶儿，这个不容易的，相当不容易的呀。以后你还会继续见到一个，就是你的光景和处境，你可能很容易被孤立，就被霸凌啊。群体霸凌现象是人类的一个共性。你看，耶稣就是被霸凌啊，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宁肯要一个强盗放出来。也不要他，为什么呢？大祭司在后面是煽动一个群体的情绪。你们如果不去霸凌耶稣，我就霸凌。其实背后是有原因的，信了主的人也是一样的呀。我也不妨讲一讲吧，就是我自己的经历呀。我有一次呢，是在我们自己德州浸联会的一个牧师的聚会上，我就邀请了那个傅其秋牧师到我们那有一个分享吧。傅其秋牧师呢，他是蛮孤单的，他是被群体霸凌的那个人。整个北美的华人教会基本上见了他就好像躲避瘟疫一般的那么躲着他，就这几十年来啊。他做什么工作呢？他基本上就是把国内被逼迫的基督徒，他们家人，比如说牧师被抓到监狱了，就把他们的老婆孩子给从国内给办出来，也会跟中国的官方有一些对话吧。他反正就做拯救这些基督徒和基督徒的家人被逼迫的。把这些人给，有一些是牧师，有一些是牧师的师母啊、家人呢、啊。他基本上这几十年他在做这个事情，那我就看他，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件就是公益的事情，这是一件对的事情。所以我们是邀请他的，我们是跟他一起有一些团契啊、活动啊、对话，我也会去探访他，他也会来探访我，就我们关系这样。有一次我们德州浸信会的牧师团契聚会，我就请他过来分享。哇，这一下子就不得了了。那些就是德州的浸信会的牧师们就以我为敌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傅其秋来到我们这个团去讲过一次道，那这所有的教会回大陆去进行宣教什么活动，都会被国安去 block 住，以后就不会邀请他们，不会让他们入境，所以把我就是生气生到一个地步，完全也是孤立我呀，不理我呀，也是变成这样子。那我就跟他们讲一个道理：我如果说你回大陆去服侍，是要仰仗这些敌基督们的鼻息，你觉得这还会是出于上帝的吗？为什么你不能够面对可能面对的被逼迫呀，被逮捕，被坐牢？为什么不可以面对这个结局呢？而现在还这个结局还没有来，你就开始在霸凌你的弟兄，霸凌你的同工，你又于心何忍呢？我就跟他们其中一个人分享过这个道理。 那么他们当中有一个自称自己服侍神超过半个世纪，50、60年的一个老牧师吧，我称的是所谓的老牧师呀。他呢就是一个坚决要跟三自教会来往，坚决要跟国内的三自教会运动委员会的那个主席要一起有一个合作，要回国内去做各种宣教的事情。那我当时就跟美南浸信会和德州浸联会的那些领导们吧，跟他们讲，我说中国的三自教会不是教会，它是一个敌基督的机构，啊，它不概念上的不是它不对的，它不是一个，但是美国人也糊里糊涂。德州的浸联会呢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 BGCT，一部分是 SBCT。那我们 BGCT 呢是人数比较多的，那它原来我们德州竟然会有5000家教会，因为某一件事情的分裂，我们这边还有3000多家，他们那边有1500多家，大概这么一个情况吧。所以他们那边是不跟三自来往的，我们这边是跟三自来往的。呀，我觉得我既然已经在这里，我也不想马上离开，我也想继续在这里做光做盐，但是前提代价。你就得接受这个被霸凌、被孤立的这个结局啊。那边那些人呢，基本上都是其实跟亚洲的形势很像的，差不多就是，在台湾来讲就是国民党的人，国民党的后裔，就在德州，在美国，他们的后裔在这里坚持，什么什么九二共识啊、一国两制啊，诸如此类吧，就跟那个政治上也有关联。呀，我是觉得我们是走天路的人，你管这个属世的这些观点干什么呀？我们是传福音嘛，你就认准它不是一个真的教会，它是个敌基督的一个机构，我们就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立场。为什么我们要去和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往？因为他们是真正的教会，他们不完美，跟我们不完美一样，但他们是教会，他们是属基督的教会。三自教会呢，看起来很完美，哇，楼房也高，样样都好像很，人也多，啊，聚会人数也多，很光鲜亮丽，很风光。但它不是教会，因为它的权柄不是基督，在基督和教会之间，它插入了一个敌基督的一个势力在那里。习近平的照片要放在教会里边，放在教堂里边，呀，还要让教会呢，三自教会要先爱党爱国。才能爱上帝，这是不对的，这是抢夺神的荣耀。而且现在这个光景当中，我觉得就是教会也是被政治所吞吃，也是非常可怕的。就看着他们，我也觉得也除了无奈，也有些可怜他们了。我觉得今后他怎么跟神交账呢？我就对那个所谓的老牧师讲，我就劝了他很多次了。我说你不要去在乎人给你的荣耀，他说三自教会请我去讲道，家庭教会从来不请我去讲道。我说你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改变你与家庭教会来往的立场。我说三自教会给你邀请，那是背后的共产党的那个毒钩，那个诱惑，最后你在神面前交不了账的。我说我希望你悔改了。他不听劝了，也是他在德州很多年，所以很有加个引号，很有威信，就是拉拢，然后去拉帮结派这个能力他很强，呀，然后对我也是霸凌啊，对我也是孤立。我说我也不在乎那个，我在乎只有耶稣。你搞的东西对我无效，所以我对他们无感。我说我还是坚持讲真理，任何时候圣经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对这个世界我还怕谁？谁能把我怎么样？除了耶稣以外，谁都不是我的那个敬畏、尊重，甚至也包括惧怕。所以你要付代价的，那个羞耻心。那我也完全可以因为这些牧师们都不理我了，哇，我被孤立了，我感到很羞耻，就跟他们同流合污啊。然后他们说"一国两制"，他们说"九二共识"，我也要卷入他们的政治立场当中去，非要跟中国的三自教会来往，这是不对的。 呀，我在德州这个 BGCT 这个华人牧师群里边，可能我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在那仍然坚持真理的吧。当然，最近自从川普掀起的贸易战之后，美国的整个政治空气也变了，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呢也低调了，也不敢公开的去说要跟共产党来往。那最近你也知道纽约那个孙文事件，你听说没有？有一个纽约州长的副幕僚长，是一个5岁就来到美国的一个中国的女性吧，做官做得蛮大的。她就是被 FBI 查出是中共派来美国的间谍吧。那还有一些是，就原来是民运分子，一个姓唐的。反正三个人，最近有三几个人吧，3、5个人吧，被 FBI 查出来，呀，那我是觉得，这是你人生的选择了，我不去多说你什么话，我要说的只是耶稣基督，我要传的只是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福音。当然，这些政治立场的人也会影响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儿女、他们的环境，也会影响所在的教会。啊，纽约教会也是很复杂的，啊，各种人脉去到那里，只要往的人一站，跟当地人一来往，马上所有的东西都会暴露出来。所以海外教会有海外教会的复杂，但是根本上来讲，都是这个不安感所带出来的羞耻，所以为你感恩，能够站在这个立场上。说正确的话，做正确的事情，有一天能够跟上帝去交这笔账。
感谢主啊，也感谢牧师。就是说，你要是上梁不正，我们下梁都歪了。感谢主了。
当
牧
然，
师，再问一个问题嘛，就是我今天教主日学的时候，就是那个大卫没有杀扫罗嘛。我其实我自己真的是还不太明白，就是那个圣经上讲，就是说神已经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中，那就是大卫遵照神的旨意把他杀了，那有没有什么不对吗？然后就是我也问一下，如果是那个当权者啊，如果就是说，如果不是他执行上帝赋给他的那个荣耀，就是祸国殃民的话，那么就是说人民把他推翻是应该的吗？我想问这两个问题。
OK，先讲大卫啊。你知道为什么大卫那么讨耶和华的喜悦吗？我问这个问题，那就有个全面对大卫有个观察。大卫可能是在这个世界上写属灵的诗篇最多的一个人。写诗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呀，我也略略写一写诗。我大概了解，诗和远方有关系。常常说嘛，诗和远方。那远方是什么意思呢？当一个人朝向远方去思考的时候，他就具备一个可能性，是轻看现世的事情、现实的利益，去在乎一个更高的价值。好，我讲的这个引言呢，目的引出来。大卫就是一个在乎永生永恒价值的人，他在乎耶和华的感受。他犯了奸淫罪，跟拔示巴犯了奸淫罪，孩子就生的孩子就要死了，他就绝食，他不吃饭不梳头，他就躺平，结果上帝不理他，继续让那个孩子就那么死去。那个孩子死了以后，仆人来报告，大卫王啊，你的孩子死了。他就起来，梳头、更衣、洗脸、吃饭。那别人就问了，哎，为什么孩子没有死的时候，你躺平在那耍赖？孩子死了，你反倒沐浴更衣。他讲了一句话，对我的印象很深。他说，如果孩子没有死，那么我所做的一切，或许还能让神看见我的可怜，而改变他的旨意，收回他的成命，不让我的孩子死。但是现在神已经定了旨意，他就是要让我的孩子死。那我做给谁看呢？ 我目的何在呢？你看大卫所做的一切，都唯独在乎耶和华。我要讲的 point 在这里。所以大卫是一个在乎神的人，在乎神的什么呢？在乎神的心肠，在乎神的感觉，在乎神的旨意。好，回头讲的，讲完这两三点呢，再回头讲他跟扫罗的关系。他跟扫罗的关系不简单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敌人上阵杀敌那么简单。他是他的属灵长者，对吧？他是他的岳父，他是他的国王，他是他的在上掌权者。所以大卫跟扫罗是不是一个简单的关系？它是一个结构关系。通常大多数大概率的情况下，人是无能处理这么复杂的关系的，同意吧？一般来讲，遇到这么一个复杂的关系，就很难说，既然是耶和华的旨意，就把他杀了吧。人过不了这个情关的，人呐、啊，大多数情况遇到这个情况都会比较困惑，都会比较犹豫，都会比较难做决定，同意吧？一方面被追杀，第二方面真是碰到了，又如何杀得下手？一杀就想着我杀的是我的岳父啊，就跟不是坑爹啊，那是杀爹啊，你懂我意思吧？你对你的父亲下得了手吗？其实不容易的。而且，他们之间还有除了老婆之外，还有一个儿子，呀，约拿丹跟他还是过命的交情。我铁哥们儿的爹啊，我怎么杀得下手？所以大卫是不容易的。你要首先看当时的场景，而不能用一句话"上帝的旨意"我就干，你都做不到啊，对不对？上帝的旨意在，你就一定能做得到吗？你也做不到，你也是一个在上帝的旨意面前会略略犹豫一点的人吧。对不对？为什么要求大卫这个律法呢？你也不能变成律法主义去审判他、批评他，也是不合理的。所以就不能说为什么是神的旨意，你就不杀人呢？这个你这么讲有点不合情理了。讲完你都应该落泪的，因为假如你落到那个情况，你肯定比大卫要犹豫得多。你应该不如大卫，大概率来讲，你应该不如大卫的。大卫比我们强在哪里呢？他在这么多。呀，那么多复杂的 situation 的情况中，他稳稳地抓住上帝的一个核心价值观，这是耶和华所高立的君王，你不可下手害他。他就抓住一个上帝的核心价值观，如果这个人的性命要是被取走，那神你自己做，我不做。我做了以后，我又凭什么决定我这一刀杀下去就一定是耶和华的旨意呢？当人是耶和华的旨意，把他交在你的手上，你未必是杀呀，你可以抓呀，你可以关呐，你可以限制的自由，你可以流放，你有太多的这种办法，而未必是要杀的。所以你查查原文。当上帝把扫罗交在他的手上，意思说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一个如何处理的机会，怎么做是你的事情，你要祷告，你要寻求此时此刻你内心的平安与确据。原文是这个意思。那大卫呢？他知道上帝把这个机会给了他了，他也的确有一个 ability，有一个能力去杀扫罗。但是留意，如果他要杀扫罗，他唯一用的方法是什么？你想一想，在那个山洞里边，他只能突袭，对吧？大卫的个子比较小的呀，他跟扫罗王面对面正面硬杠的话，他未必打得赢扫罗王，所以他只能偷袭，只能在背后给他一刀。这是什么呢？这是 murder，这是谋杀。这不是对，这不是对决啊，这不是决斗啊，不是公平的对决，这是谋杀。在山洞里边，假如大卫要杀扫罗，他唯一的方法是偷袭。这个偷袭在杀人这件事情的定义来讲，属于谋杀的范围。啊，你不是，假如说他有军队一群人过来把大卫把扫罗王抓了，然后经过法律的。判决判的死刑，我觉得大卫没问题的。 应该是没问题的。但在那个场合当中，大卫是个聪明人，他如果谋杀扫罗，他得罪耶和华。你杀人方法不对，也是不讨神喜悦的。结果他就用刀把他的衣角给剪了，就告诉你看他很多概念，他也偷换概念了。他说：“我父啊，我主啊，你看我有这个机会，我都没杀你。”他就把他内心的这个活动隐藏下来，掩藏下来，单单对扫罗王讲，其实也是把他同理心的黑暗面给挑动出来。你看我这么多机会杀你，我都没杀你，你还继续杀我，你对吗？大卫讲的是这么一句话，也是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公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智慧，也是有的，加个引号，有一点小黑暗的。你认真想想，大卫是有一点小黑暗的。扫罗马上，哎呀，你比我公义啊！扫罗是个愚昧人，他哪里听得懂大卫的话呀？听不懂的。所以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你看见大卫跟扫罗王属灵智商上的区别。大卫是呀，这个从某种程度，从人的计谋学上来讲，他把扫罗是玩弄于股掌之间。他在被追杀的情况当中，上帝保守他，他话语当中是能够去战胜，他已经赢了扫罗了。你没发现吗？其实话语上、气势上和情理中、道义上已经是个得胜者了。剩下他知道扫罗王接下来就是死路一条，他不要去动的，这是他的智慧，让他的生死由神去定，对吧？由神去定，这是大卫的智慧。所以每一个人的都记住一点，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也会发生矛盾的。我们平常比较，今天你不会拿刀去杀弟兄姐妹，你会用口，背后讲一句是非啊，悄悄来一句论断呢，在他的家人，在他的朋友，在他的朋友圈当中，呀，说一句对他影响致命的话语。那也是背后给刀子啊，也是一种谋杀的行为啊，这种机会很多的。但是弟兄姐妹呢，基督徒们呢，很少人懂得这个道理。为什么我在教会跟弟兄姐妹讲，我们教会对讲是非零容忍，也是在救弟兄姐妹，不要让弟兄姐妹走到那个光景当中去。这是我们比较喜欢走的路，这是我们比较喜欢做的事情。我们都是大卫，我们都有一个。你想想，在教会里边，上帝也是把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上啊，你也有很多机会，人家对你不设防啊，你是我的家人，属灵的家人，真的对你不设防的，你是有一个机会对他讲是非、贴标语、造谣言、煽阴风、点鬼火，这是我们的机会，这是我们如同在大卫手中握着扫罗王生死。名誉、地位、印象、霸权与否、霸凌与否的这样的机会都在我们手上，你做不做呢？那讲清楚真理，说明道理，最后讲的我们的应用，其实我们就是大卫，我们也可能是别人的扫罗。呀，有一天当我们手中握有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他某一些弱处、软弱的地方的时候，你怎么对待这个人？上帝看着你的，能不能坦然无惧，可以跟神交账呢？能不能勇于去见光呢？能不能任何时候在世人面前、在教会面前、同工会面前，就勇于的面对呢？我也不轻易把弟兄姐妹的问题拿到同工会啊、教会来讲，我不动这个手，你发现没有？我不轻易动的。但什么时候我会动呢？是神把机会递过来，并且我不得不说的情况中，那我就说，因为我不怕，我没有什么东西可害怕的。我在没有说以前，我尽到我最大限度去保护我的弟兄姐妹，我教会的每一位，这是我从一而终的原则。使命，我都是这么做的。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来逼迫我，你必须要把什么事讲清楚，在众人面前这么问我，那我就讲， 因为我不怕，我没有怎么惧怕，但是我不主动讲，这也是这个灵活应用的那个机会递到你手上，你是不是主动去杀人？你是主动去进攻，还是你仅仅捡个衣角就算了？有个警告，有个私下的处理就算了，尽量给他还有台阶下，尽量让他还有一个机会重新站立起来。那这都是大卫和扫罗王的生命当中的真理的应用，也都在这里。你怀的一颗怎样的心，是由你的手脚、你的言语所做的结果来决定的。有一天要跟神交账的，特别当牧师的，当牧师如何处理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是这个情况，有些那个情况。如果你心里边没有对弟兄姐妹有一个"哎呀，恩典的呵护，尽可能给的机会，尽可能让他还可以站立得起来的这个动机，这个心，你怎么跟神交账呢？这弟兄姐妹都是上帝摆在你面前的人，交在你手上的人，你在教会的权柄的位置上，你是有太多这样的机会了。你要怎么做？关键不是人的问题，怎么跟神交账啊？我们要见到耶稣的，见到耶稣，我要跟他讲，主啊，我说我自从认识夏翔第一天开始，到我今天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对夏翔说的每一句话，主，我能否向你交账呢？我动的每一个心思意念，是不是在你面前都是如同光中所见的事物一样呢？我要跟神交账的，当然不单是你了，你身边的每一位，我身边的每一位，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这般生活的。如果我心中对你对谁有一个黑暗在里边，你说我能交这个账吗？交不了账的呀。曾经有一个我好朋友，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啊？"跟我开玩笑了。我说："我叫王保罗。"他说："你不老实。"我说："什么不老实？"你原名叫什么？我说："原名叫王星，天上星星的星。"你为什么改名呢？我就跟他讲改名的这个过程。当年在香港，我做香港七间大学的中国学人的事工，那教会就帮我配搭一个团契，叫做保罗团契。那团契里边有当时有七八十人吧，后来变成150多人，因为做这个事工人数增加。然后我临走的时候呢，哎呀，这些弟兄姐妹舍不得我走啊！7点半聚会，本来应该是9点半、9点钟结束，1个多2个小时嘛，结果搞到2、3点都不肯走，大家就这不走，都流着眼泪，啊，就是安安静静的等着，就为我祷告。我当时感动得不得了，我说："哎，从此我改名，不叫王鑫了，我叫王保罗，我就纪念你们这份爱。我的名字是这么来的。"但是那个人呢，他心里边他幽暗呐，他觉得我好像是不敢见光，暴露我自己的名字。我说我怕啥？我没什么可不怕的。我在哪个场合中我都讲，我原名叫王鑫，现名叫王保罗。我曾经有一个经历，我在英国的，1994年，在英国的圣经营有一个马来西亚来的宣教士给我改了个名字，没叫起来，我不太喜欢。管我叫什么，他叫我以后改名叫 Nicholas，尼古拉，我就不喜欢这名字。这俄罗斯有个尼古拉大帝，我一心想这个特别恶心 Nicholas。后来他就跟我解释，这 Nicholas 呢其实是启示录第3章。讲到得胜的还要得胜的那个字根，希腊文那个字根就是那个的是这个字，同一个字。希望你成为一个得胜的呀，神主所用的仆人。那我当然知道这个解释好，这个名儿我不太喜欢。我大概从95年到99年这几年的时候，教会的人是叫我 Nicholas 的，在香港的时候。就是神学院的没人没有，但是在因为在那个教会里有一些人认识那个宣教士，马来西亚的宣教士，他们之间有交通啊。你说的是 Nicholas 对吧？啊，他们就回来哦，原来你叫 Nicholas。有那么几年我叫过 Nicholas。后来我在挪威的一个医生，我在挪威住过2间医院，一个是 Ulvsykehus，一个是 Sjukehus。 两间医院。那逊诺斯那家医院呢，是我的医生，他跟我医生关系非常好的。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Sven Kongradi，是个皇帝，德国皇帝的名字，孔格拉蒂，德皇的名字 Sven Kongradi，他呢就听说我这么多名字，他说你是不是哪里派来的间谍啊？到处走一个国家，你看英国叫尼古拉，到香港叫保罗。在挪威的时候，你叫星，你到底谁呀？所以你不同的事情、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名字，总会在人的面前产生不同的反响，这是人的问题。但是问题，我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每天每时每处都处在一个任何时候可以见主面、向主交账的这个光景中？你是不是坦诚透明的？里边有一天，教会都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哎，牧师，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不知道，你都叫不出我的名字来。所以我在常常在教会的聚会当中，常常我就把我自己的生命袒露在世人的面前，全世界人都可以，我们都是录影的，保留在 YouTube 上，谁都可以去看的。一个不小心就变成全球新闻，怕吗？你害怕吗？害怕就说明你一定有些东西在隐瞒，一定有些东西不敢见光嘛。那你怎么为主做见证呢？同意不？想想，人要活得坦然是不容易的，人总得有一天，从某一天开始，从那一天开始不再讲假话，从那一天开始凡事见光，从那一天开始为主而活。从那天开始，走到哪我都得传耶稣、传基督，总要有一天开始，因为这天不开始不 start 的话呢，你或者是活在黑暗中，或者活在惧怕中，你或者活在羞耻中，还要多久呢？你怎么跟主交账？我这句话是对谁，包括我自己在内，每天都要常常自己问自己的话：你是否愿意如此这般的活着？好吧，就讲到这儿吧。
谢谢牧师。第二个问题继续回答：
行，
当前
第二
者
个
如
是，
果祸国殃民的话，就说他那个权柄是神所立的当权者，那就是人民有没有权利推翻他？
有的。你这句话是一个，其实是个属灵上的伪命题，不完整，也不全面，甚至也有可能不正确。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说人民的时候，那我就要问谁是人民？Who is the 人民？而且历史上所有用"人民"这两个字去表达观念、表达观点的时候，都是一个欺骗天下的、玩弄权柄的人。玩弄权术的人，当年毛泽东就说"人民万岁，人民万岁"啊，周恩来也喊的口号"人民万岁"，他也喊这个，从小我们都听到大的。但是我们就想一想，那难道我不是人民吗？但是同时问我是人民吗？那这个话"人民"这两个字是虚拟的，是不真实的。不存在"人民"这两个字，凡是用"人民"这两个字是糊弄人。人民就是他，他就是人民。谁用"人民"这两个字，谁就想自己取代人民。所以这个字是不真实，是个伪命题。这么多年来，我们也被洗脑，使用"人民"这两个字。我们具体的讲，请问陈胜吴广可不可以反对秦始皇的暴政呢？当然可以。为什么可以呢？因为他们已经被逼上绝路了，死路一条。下大雨，按照情律，商鞅定的情律，迟到是灭全族啊，不是一个人死哦，全族都得死。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就起义了，对吧？大泽乡的起义，但是陈胜吴广最后有没有 夺取这个政权的利益得到了没有？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火星。你说他有没有这个权柄呢？他不存在这个权柄，他得到这个机会了，用机会讲比较好。这个机会也不是他伟大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他就处在那个光景，在那个环境、那个处境当中，他不起义，他没有路走，他主动的要去起义，那也有被动啊。你如果了解一些辛亥革命，它是一个很被动的偶发事件，在武汉、武昌就发生一个兵变，兵变完了以后，大家觉得哇，我们竟然做了叛国的事情，要砍头的呀。那得找个人来担当这个罪名，就跑去找黎元洪。黎元洪躲在床底下，把他从床底下拉出来。哎，你是我们的起义的首领啊！他糊里糊涂、被动的当了辛亥革命的起义的打响了第一枪的担当责任的背锅侠。但这个人名垂千古啊，对不对？他成了是，就是最后成为孙中山利用这个武昌起义。对不对？蒋介石利用这个武昌起义，毛泽东也利用，共产党也利用，国民党也利用，是这个黎元洪最冤，他怕得不得了，啊，躲在床底下，最后他成了一个大家都说你好的一个背锅侠，对吧？所以你看见，所以这个权柄是伪命题，但是机会是真实的。为什么我刚才手这么一举就有东西下来，哗哗下来，是你给的吗？谁给我的？哦，下来。所以你发现没有？就当我们提出一个命题的时候，要具备一个对这个命题的自我反省的这种学习，或者也包括能力吧。先把"人民"这个词先拿开一边，人民是个伪命题，不真实的。那有没有一个权柄去起义呢？权柄也是伪命题，也是一个伪命题。谁有一个权柄去反抗在上掌权者？谁都没有，因为在上掌权者的权柄是上帝所赐的，谁都没有这个权柄。听懂的意思吗？谁都没有这个权柄，但是在人民是伪命题，任何人都没有权柄去反对这个在上掌权者的。这种环境之中，上帝却赐下了许多人是没有能力掌控的机会。机会是神所赐的，黎元洪就糊里糊涂、被动的得到这个机会，对吧？陈胜吴广就主动的担当了这个机会，他什么都没得到，最后他也是死路一条。最后汉楚之争跟陈胜吴广没任何关系，黄巢起义也是一样。历史上所有的这些改变天下的这些，都跟权柄没关系。如果你去看看五代十国的历史，你就懂我讲的意思。那里边充满着淫乱，充满着腐败，充满着荒唐。谁有权柄？所有握有权柄的人，都是天底下最坏的人。只要你有权柄，你一定是个败坏者，一定是。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偷更拐骗、无恶不作的人，在历史上我没有见到一个人类历史上手中握有权柄而不作恶的人，我没见到一个。历史上的资料我还没见到一个。这个人手中握有一个群体、国家、民族、军队的权柄，只要他握有这个权柄，100%、200%、200%呀。都是无恶不作的人，川普也是一样。不要把川普美化了，川普也是一个罪人，他也会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偷工拐骗的。你不信看，只是他不告诉你。30年以后、50年以后再查这个国会办公室的档案、国会图书馆的档案，川普的恶行也会昭然若市的，一样的。拜登、贺锦丽啊、尼克松，谁没有？呀，这历史上这些掌握权柄的人，斯大林杀了多少人？毛泽东，呀，江泽民，胡锦涛，呀，习近平，谁没杀人？谁不是一个恶贯满盈的掌权者？都是。 所以不要对这些掌握有权柄的人存有幻想，那是你的单纯、你的幼稚、你的无知、你的可怜呀。就记住，其实美善只能从上帝那里来，权柄归耶和华、归上帝，我们才会有平安和喜乐。权柄一旦归到人的手上，你要赶紧远离他。所以，我们尽可能不要跟有权柄的人离太近。到的时候，你一定是他出卖的那一个。不要去相信握有权柄的人呀，他会做什么好事？别相信这事儿。曾经是你的领导，你要小心，他也要小心你。人和人之间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可怜、可怕、可悲。啊，人为什么离不开耶稣？需要耶稣的原因也是这个，因为在人世间，我们找不到盼望，找不到公义，找不到怜悯，找不到真爱。呀，我最后为什么能够在耶稣基督面前安顿下来？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才给了我这份平安，唯有基督耶稣才给了我这份确据。我知道我为他而活，活向永生，是值得最有价值的生命。好，最后给你这个问题做一个小结吧。当一个独裁政权，他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人民是否有权柄起来反抗他？这句话是个伪命题。因为谁来做一个决定，这个人恶贯满盈，你能找到这个人吗？说出这一句话的人类。在哪里说？在什么时候说？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我就用一个词来代表：人说这样的话，只能在历史中去说。什么意思呢？就这段历史过后，200年以后的人类去说200年以前的事情，说得出来，因为已经事实、历史事实证明了200年了。就正如我们今天能不能够说吴三桂的事情呢？可以的。我们今天能不能说袁崇焕的事情呢？可以的。我们今天能不能说努尔哈赤的问题？可以的。我们今天能不能说这个明朝朱棣从北京返到南京这件事的是非黑白呢？可以的。因为事情过了几百年了，我们人类比较多的这个历史实现象也比较丰富了。当然，其实明朝史我们不多的，清朝史保留的比较多。因为全杀光，全烧光，能够讲得出来的东西不多的。历史的事实大多数都被淹没了。把四人帮打倒之后，邓颖超就跟中央提出来，跟邓小平、陈云提出来，他说能不能够把当年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些政审的材料都交给他？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什么陈毅啊。贺龙啊，这些元帅们、将军们，关进秦城监狱啦、杀了呀、诸如此类的，这个最后决定签名的人就是周恩来。然后邓颖超就说：“这个我们家老周冤枉啊，是毛泽东做的决定，让他签名，他敢不签吗？”但是这个事实、史实留下来，这个档案留下来，那今后周恩来是一个罪魁祸首啊，跟毛泽东没关系的。呀，对毛泽东的记录就是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他平常说话说得很简单，用口传圈阅的方法的，所以他很聪明。历史上留下他的罪责的证据其实不多的。200年以后回头人们看这一段历史，应该是周恩来的责任要比他大的，因为历史资料在那里嘛。邓颖超也深谙此道，他都把这道全部拿回来。他就在找了个地方，叫下人把他全部烧了，只字未留，全部都烧了。为什么？就跟清朝打进明朝的世代的时候，把明朝的档案全部烧了，全部烧了。所以，我们写明朝，你可以发现，电视连续剧为什么演来演去都是清朝呢？有史实的历史资料啊，戏剧家们可以写戏剧。历史家可以去下结论，他有资料，有 data，所以你刚才那一句话呢， 你只能在今人对历史中的过去人说话，对吧？有一天，某一个朝代被推翻了，200年以后就有人说，他有这个权柄。这些人当时的人民就已经到达水深火热的地步了。今天人们去躺平，没有工作，当时2个人就有1个人失业的，这些资料会出来。现在出不来啊！现在失业率你有吗？找不到的，没有历史资料你怎么说话？一说话就是没有依据的瞎掰掰嘛，瞎咧咧嘛，你就得到这个。那人你一说，请问你的证据何在？谁都哑口无言。当权者就具备一个握有证据、历史凭证的权柄。国家档案局再上掌权者，把它收拾给他烧了，谁都没证据。新冠疫情4年多了，一直没法去做一个结论。为什么？烧了，档案都烧了，人也杀了。那海鲜市场上的人不存在了，当时所有的人全部杀光，一个不留。你怎么找？国际的是卫生组织来调查，这个人都找不到有消息。哎，那谁去哪了？哦，他去世了。怎么去世呢？肝炎。把证据全部都给毁灭了，你拿他无奈，所以你只能是后人对今天的历史去说话，今人找不到一个凭证，这是独裁政权的一个常常惯用的伎俩，但你怎么办呢？对吧？你说人民有权柄，谁是人民？哪里来的权柄？但是，哪怕人无奈、人无能，你背不住上帝有权柄啊，他会借着你想象不到的一个机会，这个政权就变了。怎么变的？你不知道的。所有的权柄的变更，你回头看看，它就是一个机会，就是一个契机，想都想不到的契机。2016年，川普当选，他没想，哎，是我吗？不是希拉里吗？他都没想到，就包括49年共产党能够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去，共产党自己都惊讶，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怎么三大战役我都赢了？按道理来讲，国民党那个时候的这个那个势力啊、美元呢都很强的，也是一个机会，诸多机会的一个组合吧。认真去这个段历史，今天我们还是不可以去研究。为什么呢？一是资料不全，二是不开放，三是敏感。谁研究谁的死路一条。只不过我自己，我是一个历史人，我是个考古人，所以我对这东西感兴趣。讲的这个，我有话跟你讲而已。一般的人谁会跟你讲这样话？谁讲得出来？大多数人在历史和历史资料上都是哑口无言，说不出话来的。对吧？所以我就略略改了一下你这个问题的 statement 概念，我把它更改了。更改了，你就大概知道，呀，你已经具备一个期待改变的愿望，但是却找不到一个改变的缘由、权柄、时间、空间和各样的条件，这个不在你的手上，在上帝的手上。你放宽心，他掌权的。作为基督徒来讲呢，我们不去图这个政权的改变，我们图的是在任何政权下、任何环境当中，我们尽忠心去传福音，这是我们要看的东西。为什么89年六四以后，我就跟这些民运呐、啊，跟这些搞政治的人不再来往呢？因为我是内心是绝望的。当时我们在挪威嘛，89、64以后，这些搞民运的人，我看到，我说你们这些人呐、啊，你口头中说反的是共产党，你们所作所为跟共产党没什么区别，我从此我远离你们，我说我不再跟你们再混日子了，我就离开他们了。搞政治是很烦的一件事情，人都不用心跟你交心，都在讲假话。烦死他们！ 这是我个人的喜好了。我不喜欢跟那些讲假话的人在一起浪费我的生命，我就离开他们了。心里边也是略略的对他们有些瞧不起了。我觉得人的品格上堕落到那种地步，教会里边也是有一些人喜欢搞权谋啊，拉帮结派，我就不跟你来往就好。有的，这样是有的。好好专心在福音上，专心在使命上，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向基督交账，其他的不重要，好不好？也鼓励你不要关注这些事情，不值得。就把我们精力放在如何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每天就按照圣经的原则去行事为人就好。同意
嗯，
吗，
行，就
大家？
是感谢主，学到了很多东西，谢谢。
好，我们就到这里吧。今天还没有什么话要说了吧？我看看，看到柏林了，看到阿希在这里，丐帮，F 是谁呀？芳芳吗？好吧，那夏翔，你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呀，芳芳阿姨病了，也为顺便为她祷告。哎，芳芳。我看到你的留言，但是我还没有听，在敬拜呢，所以今天一天我都还没有听。等一会儿崇拜完了，我就会去听，好不好？呀，晚一点我会回你，给你道一声歉。今天是行程比较满，比较密，没有及时回你，给你道一个歉，芳芳，对不起。呀，你是不是想，
嗯，
是不是想说话？想说话，你说完话，我再让夏想祷告，想不想？不想啊，那夏想你祷告吧。
天父，感谢你派你的仆人来教导我们。其实孩子自己在我们欠的福音债上面，一开始真的是感情上面也不太能接受。主啊，感谢你的教导，让我们去看到你的公义。而且你确实不光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主，你也给我们这样的大使命，让我们看到我们这生啊，我们的事情真的是你要我们去做的，就是去传福音，让更多人的得救。主要就求你帮助我们，你属你的孩子们去慢慢体会啊，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去能够活出你的荣耀。不要因为世间的一些事情去分我们的心，主要也真的感谢你派牧师让他衷心的服侍，让他心中只有你，而不是有对人的惧怕，也让我们明白在我们这个我们的不安当中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软弱和惧怕，但是主，你是我们最宝贵的，有了你的话，我们才能有。真正的意义和满足平安，我们也把方舟传道他的身体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看顾和医治，也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在从今天开始是新的一周的开始，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工作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教导跟带领，让我们都经历你的恩典。感谢主，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谢谢夏翔的祷告。大家方便的话就出来见个面呗，见个面我们就说拜拜了。哎，阿石看到你了，真开心。你看方舟牧师咳嗽了，被你传染了。
我没有咳嗽，
你没咳嗽啊？
我是鼻塞。
那就是思云传染了，伟珍传染了。瑞虎传染的原来是瑞虎，是不是啊？是瑞虎传染的，好不好？瑞虎，是瑞虎点点头，是瑞虎传染的，这多乖的乖宝宝，知道是传
乖
染
的，
的，很开心啊！
背锅侠，
哈
说服
背锅侠，梨园背锅侠，你都把牧师说的话都记住了，思云呐、啊，呀。
行，你先关一下录音，行，把录音先关掉，直播也关掉。
今天主日。